亲爱的伙伴们，神的公主、王子们、来访卫士们，欢迎来到加115灵修计划第九个十天，从11月23号至12月3号，与我们伊利格小组与大家一起守望、祷告、灵修，与主亲近。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灵，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得着力量，得着方向。我们将一天中最初最清醒的时间献给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我们清晨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是我们一整天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储备属灵的弹药和干粮。在一天的忙碌、嘈杂和挑战来临之前，我们先让神的声音和神的心意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一整天带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眼光去面对一切。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天父爸爸对我们所说的话。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你的土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把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让百姓出去。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到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许我的百姓出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起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 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向上帝呼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7:7-12。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年轻时我觉得祈求上帝帮助我能按时交稿似乎不太好，因我心想其他人有更大的需要，他们可能正面临家庭问题、健康危机、职场失意、经济困难等，而我也曾经历这些困境，所以要在截稿期限前完成稿件这种小事似乎不值得带到上帝面前。然而当我看到圣经多处记载无论人们面对何种挑战上帝都会帮助他们，我的想法就改变了。例如撒母耳记上讲述，当以色列民聚集在米斯巴，听见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他们，他们就恐惧惊惶地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于是撒母耳献上一只羊羔为燔祭，又为以色列民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应允他。撒母耳正在献上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天耶和华发出极大的雷声攻击非利士人，使他们溃乱，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后来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树立这块石头为要纪念上帝帮助他的子民。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之时。无论遇到大事或小事，我们都可以寻求上帝的帮助。今天就来呼求他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需要上帝给你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呼求上帝对你来说至关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记上7:12。我们一起祷告吧。慈爱的上帝，今天请你帮助我，我需要你。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在希伯来文学中，词对是指两个不同却密切相关的词汇经常同时出现，来加强某个观念。在撒母耳记上7，我们看到一个常见的词对，就是救和拯救。救的意思是上帝救把我们脱离立即性的危险，拯救是指更持久稳妥最终的胜利。在撒母耳记上7，撒母耳呼吁上帝的百姓依靠上帝来救他们。后来百姓请撒母耳呼求上帝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这一组词对表明，当我们面对试炼需要祈求上帝的帮助时，我们可将眼前的困境、最终的保障和终极的救赎都交在上帝手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代祷，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亲爱的伙伴们，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记五章十三至十四节。以赛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耶稣也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些经文是以色列人刚渡过约旦河，在基甲安营并行了隔离，正准备攻占迦南的第一个战略要地，攻取耶利哥，象征着踏入神应许之地的第一步，也是从旷野漂流到得地为业的转折点。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预计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约书亚问对方时，对方并没有按照约书亚的问题回答。对方的回答表明了神不站在任何一方的阵营，而是要求人归入神的阵营。这也是在告诉约书亚，攻打迦南的战争真正的总指挥是耶和华自己。神在启示约书亚，这不是你们的战争，而是我的战争。你们要做的不是求我帮助你们，而是顺服我的统帅。是啊，政府应许之地是神的战役，并非靠人的能力。圣灵的关键不在于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而在于完全顺服神的命令。只有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才能赢得征战。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按照神的圣名吩咐以色列人每日饶城一次，连续六日，又与七个祭司吹羊角号，抬约柜前行，百姓保持沉默。第七日饶城七次，祭司吹角时，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必倒塌。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与顺服。今天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可能是坚固的坏习惯，看似无解的人际关系，长期无法突破的困境，内心的恐惧与自卑，同样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肌肉和刀剑，也就是血气、努力、手腕来攻克。我们来看经文，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若是里面有血气，凭着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小聪明，凭自己的经验，不寻求神，按自己的方式，神就不能进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耶和华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唯有放下自我，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所定的饶城之路是什么，即使不理解，也要凭着信心相信，一步一个脚印地遵行，忍耐等候，即使看似没有动静的日子也不要灰心，因为知道时间到了，神必亲自成就大事。耶利哥象征信心的顺服带来突破，也代表旧有势力的坚固营垒被神撤回。让我们将主权交给神，带着信心去顺服神的带领， 让耶和华来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吧。
凡事都能做，我。
亲爱的伙伴们，耶利哥城是我们每一位进入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从旷野漂流到得地为业的转变。当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地域时，也表示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领域。而进入神丰盛应许的大门，是需要我们的信心和顺服铺就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肌肉和刀剑去摧毁生命的城墙，而是靠着听从神的命令，在信心中迈出一步又一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那看似坚固无比的城墙会在神所命定的时刻轰然倒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位使无变为有，在人所不能的事上显出大能的神。愿神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并攻破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从而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一起在5786年与神紧紧地连接吧。